一个属灵人，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幸福的基督徒，一个应当是活出神儿子生命样式的基督徒，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是他不是体贴肉体的，他是知道，他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知道，而且继续知道，越来越知道，他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是一个受了很大白白好处的人。杜斯特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名字就很震撼，被伤害被侮辱的。伤害我想是指 physical 方面，侮辱我想是指 mental 方面。这好像是后现代的文化的特点，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也受到这种影响，常常都是我是受伤了，我受侮辱了，我受到屈辱了，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仇恨和不满意。寇世远监督他看这本书，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写他自己的回忆录是被怜悯被恩待的。我们求主帮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是蒙恩的。我觉得我们华人还有很多国家民族，我们在领受福音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打一个折扣，或者稍稍把重点扭曲了。我们的重点常常就变成我要为主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唱的诗歌大概都是这些，充满了道德教训的意味，不是不好，但是那不是基督教的重点。我们的属灵英雄讲的常常就是我们要做岳飞，要做文天祥，要为主殉道，就我们都在写悲剧。各位，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快乐的，我们是享受的，我们是蒙恩的。我们不要说牧师了，牧师应该如此，但是我觉得每个基督徒也应该有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让这世界上的人闻到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让我们周围的人听到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歌声，我们让人看到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喜乐。痛苦有的，艰难有的，而且非常多，这一定的。但是总的来讲，各位，我希望你真的活出一个生活，因为我们信的主是这样，我们不是在一个有虐待狂的天父手下生活的，我们是在慈爱的天父手下生活。属灵的基督徒就是因着上帝的话，因着圣经，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使用上帝的话，让我们明白认识，而且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认识神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求主帮助我们，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因为神的话，这只有神的话，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不断更深更多的体会到这个真实和美好。越来越多的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多么美善的上帝，使我们跟他在一起，使我们在传扬他的时候，使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心中满有喜乐，艰难痛苦眼泪都会有的，这个不会少的，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因为我们被宇宙万物的主宰，一位全能神白白的这样爱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浇灌我们，修剪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眼中的同人，不是眼中钉。一个属灵的人因着认识上帝的话，因着认识上帝话显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在他十字架上面的奇妙，他知道他是蒙恩蒙福的。而这个恩典和福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到，我们得到的越多，我们越谦卑， 我们越谦卑，我们越渴慕希望得到更多。一个属灵人跟他的其他方面没有关系，就是有跟他的心有一个最大的关系，就是他是蒙恩的人，他感恩，他渴慕，他愿意跟人分享。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摄影师，职业的摄影师，很喜欢摄影。台北有一个地方很漂亮，叫植物园。他说他看过这种情形，一颗非常漂亮的莲花被打烂了。后来他知道是什么情形，大家都想拍一张漂亮的莲花的照片。有人清早去看，看到哦，这朵开得真漂亮，绝色美莲。于是他拍了，他拍下去了，很好，拍得很好。但是拍得这么好，他不要第二个人也拍到，所以把它打烂了。为什么你要把那个莲花打碎？为什么你要最优秀？你不可能让人别人更好，因为这个世界很残酷，这个世界对失败者也很残酷。所以我们不安，我们怕别人比我们好，我们打压别人。公司会这样，国家会这样，政党也会这样。在众生相里，文明文化的各种现象里，都显示一件事，人很可怜，人很没有安全感，人喜欢真善美自由生命和爱，人又怕别人得到这些显得比他更优秀。我们缺乏这个安全感。牧师也是一样，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怕别人有更多的掌声。所以你认识主的爱非常重要。这世界上只有上帝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被美化，我们会更美善，我们会更谦卑，我们会更好。而我们更谦卑，而且我们会希望别人也得到这样的美善。我们不会有专利，我们不会不让别人听到，我们不会说这是宝，这是无价之宝，这不可以给别人知道的，这要留一手的，这要留给我自己的。没有，我们希望给别人，多多的给别人。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心，承认我们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但是我们也有足够的自信心，说我希望你们跟我都一样。保罗很喜欢讲这句话，你以为基督徒是很可怜的，很懦弱的吗？你再看所有神的儿女，新约到旧约，不是的，我们不是唯唯诺诺的。保罗说你们像我就好了。基督徒是应该谦卑，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两手空空，没有任何优点，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却样样都有。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的恩典。属灵是越来越认识上帝这样丰富的恩典，对你，对教会，其实对世人都是。只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成为上帝儿女的，被拣选的，被选出来的，千万人中被选出来的，我们非常知道，如果你真是蒙拣选的，你知道你是不配的，你比那些被弃绝的没有更好。我们再次用保罗讲的话讲，雅各没有比以扫更好，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不是因为哪一个比较善，哪个比较恶。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这都成为一个问题。从小就听到主日学老师很痛苦的在解释，为什么神拣选了雅各，神弃绝了以扫。我听过很多的老一辈的传道人都在那里讲，因为雅各虽然诡诈，但是他还是有一些优点，还是比以扫好一点。各位，这是典型的道德解经，典型的违反恩典真理的解经。因为我们受不了上帝对人做的白白的拣选， 而如果你受得了，如果你被上帝在感动，你知道你的确是这样，人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非常平安的谦卑。如果我做罪人的时候，这是保罗讲的，神尚且这样爱我，我跟他神和好了以后，他的恩典会何等丰富的临到我，我们很平安。而这个平安不引起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求主帮助我们多认识上帝的爱，属灵是更多认识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什么？上帝的爱是给你幸福的家庭吗？那个是的。上帝的爱是给你健康的身体吗？财富吗？金钱吗？名誉吗？荣耀吗？都是。我们求神多多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没有变态，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困了想睡，我们困了也想睡，他们饿了想吃，我们饿了也想吃，他们想上北大，我们也想上北大。我们跟世人基本上的需要是一样的，我们跟人不一样的是因为上帝，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上帝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他的宝贵，他拣选了我，他还吩咐我来爱他。在讲到基督教的爱的时候，有一本书是北欧的一个学者写的，我们中文翻历代基督教的爱观，那么英文是 Agape and Eros。 这本书里面作者他讲，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上帝就是爱我们，上帝不管我们怎么样都爱我们，上帝就是非常的爱我们，即使我们拒绝他，这个叫做 Agape 的爱，这个是不求回报的，这是伟大的、高贵的、了不起的爱。低级的爱就是 Eros 的爱，是你爱别人，你希望别人也爱你的。这个书洛阳纸贵，各位不要被神学家吓到了，也不要被圣经学者吓到了。任何事你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不是要骄傲，我们不是要自大，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上帝对我们的爱，圣经怎么说上帝对他所爱的教会、爱他的子民是怎么样的，圣经对以色列人、对基督徒、对你说，哎呀亲爱的，我就是很爱你，我永远爱你，没有关系，你不爱我没关系，我还是爱你，我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非常爱浪子，不管浪子怎么样我都爱他，你怎么样我都爱你。各位你想想看，以我们对圣经粗浅的了解，你觉得上帝是这样吗？你忘了上帝最基本的对我们的要求吗？你忘了上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神什么时候说你不必爱我的？上帝对他所爱的人、所爱的葡萄园、所爱的妻子、所爱的儿女是一个强烈有嫉妒的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一开始就讲，主啊我算什么，你这么伟大，我这么渺小，你为什么吩咐我要爱你？如果我不爱你，你就愤怒，你就刑罚我。 Give me a break， 你那么伟大，为什么要我爱你？各位，上帝的爱不是一个烂爱，上帝的爱不是一个无所谓的爱，上帝的爱是圣化的爱，是无比奇妙的爱，我们说不完，但是最起码里面有个因素，这个爱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唯一圣洁良善的，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吩咐我们要爱他，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要从他那里领受了爱能够爱他。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光照我们，像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他的爱激励我， 他怎么激励我？他真是爱我，但是他也真是爱其他的儿女。我们想，一人众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为主而活是对的，一定要建立在主为我死这个爱上面，而且要不断地建立在这上面。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主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爱，这个奇妙的爱让我们白白的称义，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被他管教，被他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也能学习彼此顺服，让我们希望最精彩的，我们能学习彼此欣赏，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看到比我们好得多的优点，我们听到别人对他的称赞，我们不是嫉妒的愤怒，我们是一起在称赞，一起在赞美。为什么？各位，你被全世界的人称赞说好，不如上帝说一声好。上帝对你说好，叫做称你为义。当上帝说你好的时候，那一声好把整个宇宙的嘘声和掌声都盖过了。你如果知道主对你说好，称你为义，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你常常听到主对你说的这句话，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是神的灵在你身上做的事让神喜悦。我们的神有最高的标准，他只喜悦他手所造的，其他的他都不喜悦。所以你要讨上帝的喜悦，你务必让上帝所做的工作在你身上呈现出来，而我们每个人都有无穷的机会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有无穷的罪恶，得了无限的赦免，被无限的恩待，无限的怜悯，成长成无限的美丽，而那美丽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我们常常听不进去，我们不知道那有什么好。我们希望上帝把更实际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和教会历史上和圣经历史上旧约到新约以色列人有共同的毛病，我们是属肉体的，肉体欲望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它的问题不是太坏了，而是太好了，太好了引诱我们用这些东西，用食欲，用性欲，用其他世界的满足取代了上帝，就加强了我们的痛苦和人间的丑恶。神差他的儿子来，要人去信靠他，要人跟随他，要人依赖他。各位，我要你们听我的话，我要你们信我，我要你们买我要卖给你们的东西，我让你们交出你们的权利听我的话。我凭什么？这个问题 authentication 把一个东西证实是真实的，从摩西的时候就开始，耶和华向摩西显现，摩西，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们列祖的神，我看到我的子民在埃及人手下受苦了，我要救他们，我要借着你救他们，你要做我的代表，你要代表我，也代表以色列人去跟法老交涉，你要代表我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上帝，我们列祖的上帝对我显现了，你要代表以色列人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摩西马上就会问一个问题， 证明在哪里？我要来领导你们，我凭什么？摩西有什么证据啊？你们都知道，证据是神迹，杖丢在地上变成蛇了，这是证据。抓着蛇，蛇又变成一个杖，神迹。先知也是用神迹来证实他的话。以利亚说：“以色列人，你们心怀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巴黎是神，就单单拜巴黎；如果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巴黎的先知450个人，耶和华先知剩下我一个人。巴黎的先知先来，你们求巴黎的先知，求巴黎从天上降火，杀一只祭物放在石头上，然后求他的神从天上降火。哪一个神从天上降火，哪一个神就是真的。神迹的确来证明行神迹人的道，不管是先知耶稣都是这样，耶稣行神迹众人就信他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在福音书里，特别是马可福音，耶稣每次行了神迹以后，特别是医病的神迹，每一次行了神迹以后，他所做的跟我们相反，他再三叮咛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给祭司看，你得医治就好了，不要跟别人讲，再三叮咛，但是没有用，大家还是讲。各位，耶稣为什么不要人家知道他行神迹？耶稣为什么不要人知道他能医病赶鬼，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他为什么不要？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他不要，因为耶稣不要人看错他了。你有没有看错他？耶稣吩咐一句，这个人病就好了。你看到这个神迹，你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吩咐一个瞎子，看见就看见了。你看到这个神迹，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就是请耶稣医病嘛。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众人的反应是什么？约翰福音6章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将要来到世间的先知。然后下面一句话看出来了，这些人要永待耶稣作王。这些人要永在耶稣作王，耶稣就再三请辞，他就跑到山上去了。他跑到山上，同时叫门徒赶快离开，他一个人在山上。哇，这些群众很棒哎，他们就在那里留守。我看你什么时候下来，下来我们还是要永待你作王。他们在底下守的时候还是睡着觉了，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插翅难飞，那里没有别的船。耶稣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你们知道他就走过海到那边去了。这些群众第二天发现耶稣不见了。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牧羊人找羊，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知道，羊找牧羊人很少有，这里是一个地方。各位，你还要人怎么样？这个神迹行得太棒了，行出了一个伟大的神迹，众人都要跟随他，承认他是那个将要来的那一位，要永待他作王。他不在了去找他。各位，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我们能够找到这种信徒或者慕道友就不得了了，太感恩了。他们找到耶稣，耶稣把他们骂回去了。耶稣的侍奉，侍奉主的侍奉， 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一个转捩点，他本来有那么大的声望，因为这个神迹，或者因为这个神迹后来发展的结果，他失去了许许多多的门徒。好，我要说一下神迹到底是什么。你们可能知道神迹希腊文是什么样，什么样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sign， 记号。神迹是一个记号，神迹是一个指标。红绿灯是 sign， 红绿灯是指标。当红灯亮的时候，重点不在你去欣赏那个红灯。当绿灯亮的时候，我们台湾绿灯还有那个小绿人会走路，重点不是你去欣赏那小绿人，好可爱哦，画得好好哦，走得好妙哦。红灯亮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叫你停下来，绿灯亮的叫你走。 sign 的意思不是叫你注意那个 sign， 不要你注意那个记号是什么，要你照着那个 sign 的指示去做。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 sign，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你如果看懂了，你会做什么？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拥戴他做王吗？我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我跟随你就有东西吃。恰恰好就在这世上，人弄错了。医好瞎眼的耶稣的目标不是要做一个眼科医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耶稣不是要喂饱这世界上饥饿的人。耶稣所有的神迹都只有一个目的，你要来信耶稣。讲的再具体一点，要你信他讲的话。你们找我，因为你们看错了神迹；你们找我，因为你们没有看懂神迹。你们看到的是我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你们看到的是我能让你们吃饼得饱。错了，我不是要你们吃饼得饱，我要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得永生。耶稣把他工作搞砸了，就是这句话。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什么是存到永远的食物？耶稣说来吃，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大家听不懂，耶稣你在讲什么？这个人怎么能把他肉给我们吃？当耶稣说我会给你们吃了就不饿，喝了就不渴的食物的时候，这些群众说出了一句话，主啊，将这食物给我们，常将这粮食赐给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啊，来吃我，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于是这些百姓受不了，他们听到耶稣说你们来吃我来喝，而且讲得很清楚，一再讲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大家说这人是怎么回事啊？他要我们吃他的肉啊，我们是野蛮人啊，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呢？第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耶稣说我真的跟你们讲，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吃我肉的人也要和我活着。最后做一个总结，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 前一分钟众人拥戴他做王，众人寻找他，众人追随他，众人对他说，夫子你几时过来的，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大家死心塌地的要跟随他。耶稣讲了一篇道，不要找那些吃的东西，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不只是众人，约翰特别讲，他的门徒当中好些人听见了，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说，这话叫你们跌倒啊，是叫他们跌倒了。转泪点，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在这里也说了一句重要的话，非常棒的话，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是什么意思？当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时候，他要人信靠他，信靠他的话，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寻求，我们也应当寻求，我们如果蒙神的恩典，我们会去寻求上帝，那真是一个极大有福气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寻求上帝，很渴慕的寻求上帝，很积极的寻求上帝，很积极的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是要吃饼得饱，身体健康，那就还是错了。那样寻求上帝，那样认识上帝，跟人要找阿拉丁神灯差不多。那个灯奴无所不能，你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对你很恭敬，大巨人显在你面前，主人有什么吩咐，我要移山倒海，遵命，我要撒豆成兵，遵命，我要美女如云，遵命。很多人信他们的神，是不是都想找到一个全能的奴隶，主人说什么那个奴隶就听什么。我们信耶稣，是不是也要找到一个全能的奴隶，叫他医病他就医病，叫他赶鬼他就赶鬼，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是吗？各位，我们找到上帝，我们找到耶稣，他的确为信他的人成就大事，他的确为我们做奇妙的事。但是你必须始终有个态度，越来越有个态度，你不是找到一个全能的奴隶，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找到的是全能的上帝，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会为你做事，但是他有主权，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能够更清楚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眼睛被打开，我们不是只说我相信你能行神迹奇事，我们是从这些神迹奇事里看到，你是万有的主宰，你凡事都能行，谁能拦阻你的旨意呢？我们可以问问题，基督徒我们不是没有脑子的人，我们不是不去思想的人，我们错了能够被纠正，我们对了我们能够持守也不傲。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道理，认识上帝对我们的丰富。其实我刚刚讲的是加尔文对信心的定义，我就再说一下，稍稍把它修饰一点。加尔文说什么是信心？正确的 信心，对上帝的信心，绝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自信。自信，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你对我们这个 team 要有信心，你对我们这个球队要有信心。我认识一个橄榄球队的，以前是橄榄球队的老板，他以前自己也是打橄榄球的，后来很有钱就养了橄榄球队。他对他的球员讲，今天能不能赢，然后他们就诚实的说很困难哦。他就非常生气的说，今天我们不赢60分不算赢。反正他是魔鬼教练，魔鬼老板，他很会打气鼓励他们，那天他们大胜。各位，这类的故事我们也看了很多，士气 morale 有的时候会影响很多的结果，但是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心。信心不是对自己有把握，信心不是自我催眠，不管那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或虚假的成分，信心不是觉得自己很好有把握，信心是因着上帝的启示，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上帝的启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工作，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特别的启示，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看出他的荣美来。信心不是自信，信心是因着上帝的启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启示和作为太多了，把它浓缩成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了，我们认识了上帝的美善。这种认识下的生活叫做信心。不是说你不要环境好，你到牛奶与蜜之地好事，巴不得大家都能到牛奶与蜜之地。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主在其中，让我们能得胜。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遇到大饥荒，那是一个有天灾有人祸的时代。于是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讨生活。虽然两个儿子娶了摩押人做妻子，但是两个儿子不久就死了，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拿阿米和他两个媳妇，没有，什么都没有。拿阿米对两个媳妇说，我要回去了，不过你们在这里可以继续活下去，你们是摩押人，我给你们自由，我祝福你们。拿阿米对两个媳妇说，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各位，拿阿米没有什么东西，拿阿米是一个可怜的寡妇，她不是不苦，她死了丈夫死了儿子怎么会很好，她说我好苦。但是一个心里有上帝的人，在很苦的时候他对人还是祝福的。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你什么时候对人比较善良？你什么时候对人比较大方？你手里钱多的时候吗？你生活优渥的时候，你的奉献，你对人的善良会比较多。你自己都活不下去，你怎么对别人好？我儿子没考上大学，好难过，听到你儿子也没考上，哎，得一点安慰。哎，为什么我们受苦，看到别人受同样的苦，会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安慰？这里面可能有善良的部分，但是也有很不善良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别人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不好状况略得安慰。基督徒可以扭转这个情形，因为我们里面有主。拿阿米在自己没有丈夫的时候，他对两个媳妇说，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这就是爱，他没有别的东西，他有爱。他媳妇不肯，一定要留下来，婆婆我要跟你一起。拿阿米就说了很奇怪的话，媳妇啊， 不要跟着我。女人的幸福不再有好婆婆，女人的幸福再有好丈夫，你们跟着我没有丈夫的。这是在自己艰难的时候替别人想，这是很了不起的爱。拿俄米没有别的，但是他有上帝的爱在他里面，为他们想，以至于两个媳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着拿俄米。拿俄米说，不行，你们跟着我，你们没有丈夫的，我会拖累你们，回去吧。大媳妇听了，放声大哭，拥抱而别。各位，我再问，拿俄米有什么？他没有什么好见证的，他没有什么好说服我们中国人的，但是他有最好的东西，他有上帝的爱，他会替人想，以至于这个爱临到路德，路德也能够有爱去爱别人。各位不要悲观，不要消极，上帝的爱是得胜的。罪恶虽然好像得胜，这仍然是天赋世界。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求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信心。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叫我们仰望主，主的灵要我们不断的仰望主。仰望主不仅给我们得力量得盼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敬神者灵，常常仰望主，盼望主，看主，你就越来越像主。愿我们放眼望去，哇，一堆耶稣；放眼望去，一堆荣耀的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会羞愧。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你的教会，怜悯我们这些在世上好像很多时候是苟延残喘，苟且偷生，而且活得很辛苦，活得很虚伪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信的是真理，我们信的是真实的，我们所信的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上帝。我们信的是荣美的，充满了荣耀美丽。主，我们信的是真善美的泉源，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信的主，让我们得自由。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让我们不被捆绑，让我们不被丑恶捆绑，不被现实捆绑，让我们不被虚妄捆绑，让我们在你里面得自由，能够不被伤害，能够喜乐，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甚至越多的伤害和打击临到你儿女的身上，因着圣灵的工作产生更奇妙的美好。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常常所背的所念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常常在我们身上实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